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的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5119的这位朋友所发来的信件哈，他是一个神学生，他说我最近听馒头的对话里面啊，讲到夫妻不可分床不可分房，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哈，像我们这种神学生要去远方读3到4年的神学，是不是应该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因为很多的神学生不能带上妻子和孩子一起去上学的地方，甚至啊，有的姐妹生完孩子大概产假那么长的时间啊，就把宝宝放在老家，自己接着继续去上神学，这些我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就是神学生上神学又怎么去平衡家庭和生活？另外呢，因为神学生是没有收入的嘛，经常需要家里的资助，或者一些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奉献，或者教会的生活资助，那是不是所收到的每一笔收入包括生活费都是需要做十一奉献的呢？以及神学生可以接收老家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的个人爱心奉献吗？因为我听说的是有一些教会的牧者不允许神学生和传道人私自接收个人的爱心奉献，我想也是有一些原因的。但是如果有些地方全职传道人没有收入，只能够靠爱心奉献，那他们神学的上学的这个过程岂不是非常的痛苦吗？
这封来信呢，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知道在内地很多读神学的情况可能和外面的大环境啊，还有生活的一些方式，还有神学院的一些要求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当地的神学院的要求是怎么。但本来从一个圣经的角度和真理的角度，和我们对上帝对婚姻家庭的理解来看的话，我们相信如果你有家室，你去读神学，你要远离你自己的那个生活的环境，你当然应该带上你自己的家，全家人一起去面对，因为这个呼召不单单是给一个人的。当一个神学生已经有家庭了，你就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而是全家人都需要对你所面对的这个呼召来认证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你就再也不能够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了，因为丈夫和妻子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但有一些情况就是可能神学院不允许，没有可以接纳神学生全家人一起来住校的学习，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呢，做出一些相应的回应和调整。我相信每一个神学院，我知道的一些好的神学院，它一定是有预备给家庭的一起需要在神学院的宿舍的，肯定是有的。如果实在没有，可能可以租神学院旁边的一些小房子，可以全家人一起去。那么至于神学生上学的时候的生活来源、经济情况啊等等，我想这是教会的共识，因为有的教会能够全然支持一个神学生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那么如果这个神学生已经从教会得到了全然的支持，那可能一些教会就不允许这个神学生在私底下接受奉献了。但如果这个神学生家人朋友是私底下要给他礼物，根本不是和教会的奉献和支持相关的话，那我认为教会没有资格说不允许这个神学生接收奉献。但是当接收来的奉献都算收入的话，那当然应当十一奉献了。只不过我们讲过关于十一奉献的真理，很多的弟兄姐妹呢纠结于这个十分之一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是不了解奉献的真意的。在圣经里面，新约并没有十一奉献这个概念，而是全然奉献的概念。十一奉献是旧约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把从神那里领受来的，然后我们奉献回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愿意奉献自己的人根本 本就不应该在金钱的奉献上还去斤斤计较。你如果在金钱的事情上都还没有迈出那一步去，你怎么能够谈到自己要把生命奉献给神呢？
嗯，
所以全职传道人同样要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好好的在神面前去谨守。然而我认为在教会对待传道人的事情上面要重新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太苛扣神的仆人了。很多教会的确没有好好的供应自己的传道人，而是苛待自己的传道人，我认为这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在新约里面，保罗都已经提醒教会，牛在场上柴苦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口，人从福音养生，我们就需要供应他们生活各方面的需求。所以不应该让传道人就是要特别的受苦，就是要特别的比其他的信徒更加的拮据，我认为这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但是作为传道人本身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否则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回应神的舍己的爱的这个呼召。但是从教会的层面呢，应当要善待自己的传道人，善待神的仆人，这是神所悦纳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关于神学生如何去面对自己回应自己的呼召的时候，我觉得有大的环境各种各样的考量，同时呢我们也有从神学院从教会各方面的考量，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善待从神学生开始就愿意付上代价去跟随耶稣服侍教会的人，千万不要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心凉了，觉得原来这条道路是我走不下去的道路、我认为这不是符合神心意的。
是，
所以在神学院期间就要想尽办法的能够帮助神学生有一个好的生活的环境。我们原来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学院有一个储物柜，很多很多有钱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把全新的一些医用品家用品奉献到神学院，神学院的每周二就打开储物柜让神学生们登记，他们来领取床单电器甚至是电子产品和家具，当然他们不能够多领，他们只能够领他们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的神学生可以在那里领取到食物和医用品，甚至是衣服，有的是新的，有的是旧的，就让神学生在读神学院期间没有后顾之忧，没有物质上的缺乏。那我建议每一个神学院都应当有这样的事工，让教会弟兄姐妹，
凡物共享，
对，凡物共享，让教会弟兄姐妹们可以支持神学生，可以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完成他们的学业。
另外呢，就是每一个神学生他可能所面临的处境不一样，而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个一刀切一竿子知道底的上帝，他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怜悯和恩慈在里面的。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0:3-4，主耶稣在差派他的门徒的时候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但是到了路加福音的22:35-36，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两段经文，是想要告诉你的是因为当时的处境不同。第二段在路加福音22的时候是主耶稣即将要离开了，他爱他的门徒，所以他告诉门徒说，我要走了，所以你们该预备什么就要预备好。那同样在这两段经文当中给木星的一个感动，就是对于我们的很多的神学生而言，神给每一个人所预备的道路出路都不一样，我们不能一刀切说，哦，因为不能分房睡，所以你就必须把你自己的妻子孩子都带在身边。可是对于一些个别的特例，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把妻儿带在身边的时候，难道我们的神就因此而不爱我们了吗？我们的神难道就因此而说，我不呼召你了，你回去吧，你还是跟你的妻子同房去吧？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面对一些现实处境如何去应用真理的时候，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去祷告，去问神，我该怎么办，哈，我该如何去面对我现在的困境。甚至你也可以常常去想，如果是主耶稣在你的身旁，你问主耶稣，主耶稣会怎么回答你。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寻求的方法。甚至说，哦，因为我的老婆要挣钱，我的孩子，可是神真的呼召你，你也想要不与自己的家人分离的话，那就付上信心的告诉神说，主啊，我要把我的妻儿带在身边，因为你呼召的不是我一个人，求你供应，求你开出路。甚至可以跟神学院 院去进行一些沟通，问问学校有没有一些什么奖学金啊、资助啊等等，方法总是有的。因为我们的神连旷野都能开道路，为什么要犹豫？为什么要怀疑？为什么要挣扎呢？
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呢，虽然是给神学生们去考量，其实更多的是带给教会、神学院和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关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去思考。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期待别人对我们有牧养、有带领，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也要回馈，我们要思想说怎么样才能够善待神的仆人，这也是值得教会、神学院去思量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爱和真理的角度去充充满满的让每一个神的事工上参与在神家里的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心被恩感，他们常被爱，同时呢，他们才能够有机会可以去操练去付出爱。
前段时间有听众朋友写来一封信件，说他在教会受伤，受伤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想要去上神学，可是教会呢却差派了另一个人去上神学。教会给出的理由是，哎，这个姐妹家里的经济条件比你更合适，她可以自己供养自己，所以呢我们是鼓励让他先去，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让你去。给我们写信的姐妹就觉得我非常的受伤，她说我清楚的知道这是我的呼召，我也想要站起来服侍主，可是因为我没有神学的背景，所以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拦阻，甚至有教会的牧者说因为你没有背景，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使用你等等哈。那其实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也发现在很多的教会可能会存在着牧者的一些衡量，就说哎，你看他们家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他去上神学呢也不耽误啥，是吧，也不会让他们家觉得有困境，而且又是个单身的姐妹啊，时间精力各方面都好。可是难道不是应该先从呼召出发吗？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教会在差派弟兄姐妹去上神学受装备的时候，张儿姐是不是更应该有从神而来的呼召？
我相信神学生去上神学并不是被教会差派的，而是每个人自己个人对神呼召的一个回应。当你相信你的呼召从神而来，那神是供应你的神，他可以透过教会、透过个人、透过各种各样的环境来供应你。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教会没有差派我，我就不回应上帝的呼召。但是从教会的角度呢，每一个教会都有供应自己的从教会里面出去愿意回应神呼召人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是神的家。那如果你的考量不是符合神心意的，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来信里面所谈到的，很容易就会浇灭一个人心里面的感动，他可能就走不出去了。所以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讲呢，我相信说我们要更全面的去理解，原来神呼召人的时候，他也预备了他所呼召所需要的恩赐、才干、金钱、时间、能力等等等等这一切，但同时呢，他也预备了教会来作为他的呼召的一个印证。所以如果一个人执意说神是呼召我的，但是却没有教会的印证呢，也是值得我们稍微三思和等候的。千万不要忽略了这整个过程是一个教会全体的一个印证。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这样微笑的人，我只要带着感谢的心，顺从主。